好，我们翻开变聊聊与善说藏论卷五215页最后一行，这是我们这一学期开始的新进度。根二显彼不同弥勒问品，那要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先翻到201，因为我们所说的215根二的显彼不同弥勒问品是由这一个科判所引申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己三断除此理，那这个此理就是前面所说的道理。那前面所说的道理呢，是指中观应成派在破秩序派的道理。所以呢，断除此理，中观应成派在驳斥秩序派以后，那中观应成派他就立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这样子会不会跟经上所说的相违背呢？那这个经就分解生密经，还有25000颂的里面的弥勒问品，有没有跟它相违背？那这个根出断出违背解释密经，那这个是我们上一学期把它解释过了。那我们还是要略略的来复习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秩序派它是承认呢诸法的存在一定要有自信，是不是这样？因此呢，他驳斥下部派的时候，他认为如同世俗的差别相，我们讲世俗的差别相，像瓶子的生、瓶子的灭，或者是生常，或者是生无常，可以抛开这个它的差别相，就是生的常，把这个常跟无常抛开掉，乃至于把色或者瓶子的生它这个灭，这是属于世俗的差别相，可以把它抛开掉，然后立一个什么总的有法。所以说一个生你也要同意啊，说一个瓶子那这个是存在你也要同意。因此依这个譬喻来说明法的成立量，当然也可以抛开什么生意跟世俗的差别，因为生意是什么是无错乱的呢，世俗是错乱式的，所以对这个法的成立量，它可以抛开生意跟世俗，也有一个什么共取的一个有法。那这样的话，这月称论师就说，那如果照你这样说的话，是不是有一个法它存在的成立量也可以抛开错不错乱式呢？那如果说可以这样抛开的话，是不是错不错乱已经不相违背了？那这个不错乱式也等同你的生意抉择啊，那错乱式就是什么世俗的抉择啊。那如果照你前面的是这样讲的话，那就会有一个法是错不错乱就不相违背了。那当然这个第二来讲，前面的是就不同意，因为他也认为颠倒跟不颠倒也相违背啊，是这样。那如果照你这样所说的话，那你破的生意有，你立的自信有，也同然都是不关待明眼的假立从其前化而有，那这一份的话你跟生意有还不是一样吗？你立人家生意有是错乱事，难道你立的自信有就是很正确吗？这时候你抛开了生意跟世俗，还有一个法的成立，那你这个法的成立量是什么？你说月称论师就辩论破局了，辩论以后呢，然后就成立了什么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我们就换到刚刚所说的201的己三，说断除说什么呢？说我立应成派成立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跟经上所说的没什么相违背。以解生灭经来讲，解生灭经是由三门来成立有自性，而安立什么了不了矣。那我们知道呢，解生灭经是认为片计所知相无自性，依他起根原生时是什么？是要有自性。因此由解生灭经来说明唯识正这案例的初转法轮当然是什么不了矣，第二转法轮那更是不了矣。为什么？因为你案例诸法无自性啊，那如果案例诸法无自性的话，所有一切法都不存在了。第三转法轮才来解释 第一法人为什么要安利他有自信，第二法人为什么安利他无自信，那佛陀的究竟依据是什么，是以三相来安利的，所以第三法人视为了义。可是站在自信派来说明的话，一样道理，因为他诚意诸法生意无自信，名言上安利一定要有自信的，因此他在安利三转法人来讲，那当然跟唯识派也是会有所不同，但他认为初转法人也是什么，也是不了义。但是呢，第二转法轮有分，有的了义，有的不了义。不了义经是什么？就是心经。因为心经的简称是什么？是自信无。这个当然自信派是没办法承许的。但是其他的十万颂、二万五千颂等等这一些般若经，那以自信派来说，那这是了义自信。为什么？因为它是圣义的鉴别。所以第二法轮有的是有自信，有的是无自信。第三禅法轮解生灭经，当然也是认为了义自信。所以第二禅法轮跟第三禅法轮是了义自信，这是以自信派来说明。那一乘派有没有呢？当然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当然一乘派也有，我们看一下。可是这个科判是要断除解生灭经，因此月生论师在入中论他的讲说，我们看最后一行，由此教显如是相，就是说由入中论来说明解生灭经里面所引出来的，也就是说唯识中依着解生灭经来说明有四部经文，这个是唯识中所承许的。第一个是不是承许没有外境，这是唯识中所承许的。第二个，你既然承许无外境的话，那你一定要承许什么？阿赖耶识。然后呢，他也要说明这个三性的自性有无，这一点来讲也是不了义。由入中论来说明解生灭经所说的这三部是不了义，但是呢，解生灭经里面还有一部是为什么承许究竟的三圣，是不是这样？所谓的究竟的三圣是有一类有情根器劣根不堪转入大圣的时期阿罗汉，因此他讲说有究竟的三圣。但是这个第四部的经文呢，由龙树菩萨的集经论来驳斥他，你这种程序也是不了义的。所以在这本辩了不了义，中国报大师就依着月生论师所说的来驳斥解生灭经所说的是为不了义，因为解释他还不了义，才说明说我印成派所说的一切诸法无自性，没有违背经义哦，因为你解生灭经本来就是不了义，而何必依你呢？我们翻开202最后一行，他说破外境之经，如能伽经所说的外境悉非有。那能伽经说，那佛陀为什么这样说呢？譬如医生会随自乐于各病者而给诸药，次序随顺病者病相。同样道理啊，大师在宣说唯心，也会大师的究竟意趣是随着什么？是随着所化机的意乐正上而说的，所以显然是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不了义。所以说唯心者是为什么？是为不了义。因此也是由能伽经来说明，第一个你承许无外境这是不了义的，第二个也一样引能伽经来说明阿赖耶识如果不究竟的话，那就要引如来藏来说明。因此能伽经也有讲这个如来藏，那我们翻开204第五行，中间是不是至中因此说如来藏是不了义之经者，是未成立解生灭经说阿赖耶非如言义。所以此中必须先了知说如来藏非如言之义，一样道理，如能伽经上所说的顺有情义所说诸经是全疑荒辩之意，非如实言。譬如阳焰时无有水，七或可入，彼所说华亦未令诸渔夫欢喜，非是圣智安利之，并不是佛陀究竟的安利之言。所以故汝为应随顺其意，莫作其言，随其他的内涵莫作其言。那我们上学期也学过了，那如果以中观应身派来看，说如来藏究竟所依的是什么？当然是空性啊。当然阿赖耶识他究竟所依的也是空性啊。 但是佛陀为什么要对某一类要讲如来藏，对某一类要讲阿赖耶识呢？因为有某一类有情，他是习惯于外道的神罗的见解。那某一类有情，他虽然不是习惯于外道，可是他因为习惯于什么，当作为如同外道神罗一样，这种习惯性非常强的这一类有情，你必须对他开眼什么，开眼如来藏，而不是普特切罗独立实体的我。这一类有情甚至初分的法物我都没办法接受，所以你必须要给他开眼什么，如来藏。对一类有情为什么要对他开眼阿赖耶识呢？因为如来藏是个常法，阿赖耶识是个无常法，外道当作为神我的，乃至于修习如同外道神我的习性很强的人，他是没办法去承许无常法的。以外道的见解来讲，他们是承许一个变化而已，他们没办法接受无常，万法由神我的自信所显现，只是一个变化而已，当修到甚深的禅定，万法缩摄到自信当中而已。这是一个外道的见解，对这类有情你绝对不能跟他开眼阿赖耶识，因为阿赖耶识是无常法，必须要对他开眼什么，如来藏。所以如来藏是什么，又是常住坚固不变等等。那对这类有情，如果你跟他讲说如来藏是究竟，比较容易接受这样。但对于另外一类有情，他不仅能够接受不得接受独立实体无我，他也可以接受初分的法物，像这类有情就跟他开眼什么阿赖耶识。但这类有情你跟他讲阿赖耶识不究竟的话，他非常难接受。有这两类的有情，一直佛都必须要开眼，开眼这两类的有情呢，究竟的依性还是一样依的什么，依的究竟的空性。那有什么经来了解如来藏即是阿赖耶识，那为不究竟呢？那这个呢，在后言经我们看一下那个208页最后一行，在后言经跟楞伽经都有说明。后言经说，地等阿赖耶亦善如来藏，佛于如来藏说明什么，阿赖耶略会者不知，藏这如来藏即名阿赖耶。楞伽经也这样说明，说如来藏就名为什么，取名为阿赖耶，具前其事。但是这两个究竟的依力是什么，都是空性。那这个将又引能前行，我们翻到210倒数第二行说，又引能前行，对不对？这个能前行也是唯识派名所承许的啊。能前行里面讲说，大慧空性无生不二，所谓无生的话是无自性生，那当然无自性生的话，那这个是所谓印证派的看法。那不二呢，就是空性为一位，然后无自相，这个地方无自相的话是经上里面说引出来的，皆悉遍入一切佛经，只要佛所讲的经，一切究竟根本的意趣就是什么，空性无自性生无自相等等。所以大师在这边判说，此是正判别，判别什么呢？解生命经呢，它出是不是偏激值，其他两个是依他起缘成实，自信有，依他起一定是自信有，那偏激值是什么，是无自信，为不了预教。因为楞伽经里面提到呢，乃至遍一切经如前已说，那遍一切经所有一切经都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无自信，所以你一定有自信的话，那是不了义。下面讲说，次云任与何经应当了之，皆是此意，就是什么，就是指空性意。